在你的宝座前，再次向你俯伏，向你敬拜，也把我们全人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从心中对你的感谢，不仅能够满足你的心意，更是能够讨你的喜悦。哦，就像父母看到孩子围绕在他的面前，他就满足了，他就安慰了。主，我们不能够给你什么，但主，我们爱你的心，我们在你面前渴慕更多认识你的心，是你所知道，是你所认识的。哦，你是神，主啊，在那里面有无说不尽的丰富。你是神，在里面有说不尽的你的意念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知道你在我们上的呼召，好叫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活出你的命定。对我们说话，哦，让我们不仅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旨意来，好叫心能够得满足，好叫你的心能够喜悦我们在你的面前。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赞美，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的灵不停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你的灵也继续的不断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就像所应许，好像那个活水江河一样，就从我们腹中涌出来，直涌到永生。因此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赞美，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赞美你，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看第三章。当在第二章的末了，保罗讲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传道人，或是他是用一个什么的态度来服侍主，或是来做主要做工作。很明显的，保罗很清楚知道他现在的服侍跟过去服侍不一样。他还没有认识主耶稣以前，他的服侍是按照律法的规条，他按照是自己的热心，然后呢他认为他讲得清楚了，他做得到了，他认为他做得到了，他觉得就很有这个道理去教导别人。但是他教导别人的时候，他最希望看到是别人都能够接受他所讲，如果不能够接受，包括基督徒在内，他就做那逼迫的工作。那整个的他的整个心意，他认为他是为神，他是为神，他是为神的心意能够落实在这个所谓以色列人当中，这个犹太人当中，他同胞的里面。所以你看到一个这样的靠血气，用自己的努力方法去追求神的，甚至以为已经得着神的，其实他的服侍同一个角度上，他是非常的辛苦，甚至讲白一点痛苦，因为看到别人跟他不一样，他就受不了。那如果跟他讲别人的领受跟他不一样，他就真的，他不仅要跟人家吵起来，甚至要逼迫别人。那但是跟他在一起，他更加受不了。所以有一次我听到有个人说了这个啊，跟圣人在一起很难。那当时这个圣人他自以为圣就是，或是用圣经的话，跟一些自义的人在一起，你真是很辛苦。那就让他去了，因为你真的拿他没完。那这些自义和或是圣人呀，会凭他的努力去赢得他今天的所谓的成就，叫做修养。从某个角度上，他不知道自己是在错误的当中，在软弱里面。所以保罗喜欢用这些话，一个人呢，若是自欺啊，真的，他认为他很诚实，他认为他都对的，他认为都心智好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已经 进到黑暗的当中，已经不在，已经被那个所谓的不被那个这个谎言所蒙蔽。所以这些东西在他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那这时候他唯一的能够做的，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不一样的当中，他怎么这样说？希望这些不一样的人，真的从他眼中失去，从他眼前失去，这是很矛盾的事情。一方面，他希望跟人家在一起，但是他也知道别人对他的帮助。不，从某角度来讲，他也觉得这些人为什么都不能够听他的或者了解他。好多年前，我学了一个事情，就是不是学了，就特别明白一个事情。你体恤别人是应该的，因为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人，但是要别人来体恤你要求啊，我想这是一个我不能够说应该不应该的，我认为是很难，我认为这个期待是很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基本上因为人只是要自己，他不会为别人，他只是想他过不过瘾，爽不爽，现在最流行讲这个好不爽，他不会想到别人。所以呢，用这句话好像那还不是一个基督徒讲，他好像就看一些的这个报纸，而且讲个小学，最后他补了这么两句话啊。我相信他讲的从不讲是蛮有道理的，你要体恤，要别人呢，要别人体恤你，不要说体恤，同情你都很难。不倒怪做人，就是如果你要做对人，就试着要去体恤别人。不想看你体恤别人容易吗？你按照他的那个现在的光景接纳他容易吗？他讲一句话不会冒犯你，他那个态度不会冒犯你，容易吗？你接纳他容易吗？很难很难。不感谢赞美主，真是在基督里他就是个新造人。不是他，就在那五秒钟你抬头仰望主，在那五秒钟把你的心交给主。我还是很喜欢那首歌 You Say， 我还是很喜欢，我把他一生的成败都交在你的脚前，那句话是很重要。不要把败交在主的脚前，把成也放在脚前，因为一生你听到都是谎言，人家说你这个不好，说你不够。更矛盾的是，有时候你搞不清，有时候他一下说你好，一下说你不好，你更搞不清。你对他有帮助的时候，他看得顺眼的时候，哦，你是好的无比。你觉得让他不开心的时候，他觉得，所以有时候这很难。那其实这个人就这样子嘛，所以很多时候一阵子现在在台湾，你要是我是看新闻的，现在养动物的钱，就像毛什么，跟养人的钱差不多。如果总价钱，因为现在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孩子越来越少，但是这个猫啊狗越来越多了，所以加起来的话，养动物的钱比养人还多，很矛盾。不过问题在这里。他喜欢的时候也养他，不喜欢满街都流浪狗。所以有那时候也看新闻讲，你不要羡慕别人的什么贵宾犬啊，有一天你在路上可以捡到，因为他不喜欢的时候就丢到路上就不要。人就这样子，很现实。为什么这么现实？没有人，还是老我。所以感谢主，我们学了六七八年破碎，我觉得这是基本功。如果那个功呢我们还没有学会的话，其实讲了圣灵充满啊，服侍主啊，爱人，对我来讲听听就好。我不说他不愿意，我不说这个人不愿意，他是真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善就由不得。由得我的话是因为圣灵的帮助，但圣灵能够帮助的以前，你一定需要学一个功课叫做破碎。所以为什么神用 Dennis 牧师，我在那个年龄还在学，不过他我觉得他学的比我好多了。以那个年龄来讲，他真是那没有破碎，后面都不用讲，不是破碎，不是他讲不是破碎，就是投降，不然就是尾声，就讲这些东西。那最后我已经说过好多次，好像你不需要求圣灵，因为那个神学家这样说，他是一个 theologian， 好像一个瓶子，如果它里面是真空的，只要那个盖子能够打开，倒空，不一不倒空，它打开让它进来。你不用求，那个空气就会进来，因为里面它是真空啊。用这句话，你不需要让那个水流往上，如果你够低的话，水一直这样的流过去，如果你是低的，它一定先填满那个洞， 填满以后再一直再往前流，他不会停在那里。所以你等候啊，所以你仰望啊，不要吵这个，不要急那个，你突然发现神就大大的浇灌你，充满你。那这是这些年来我叫学习什么叫仰望，什么等候。很多时候我们等候，等候什么？我们以为可以努力一点，可以做一点，等候，哎，既然神让我已经等候一个钟，所以我要的东西，我讲的东西，你总要听我嘛。我要告诉各位，如果你等候到没有遇见主，你还是没等候。那你要等候什么东西？这句话讲得很不准确，不是你等候什么的，但是这确实我们的神啊，我等候，哦，你就答应我吧，等候的你就一个力量来就医治我吧，你在等候一个就向我显现嘛，或者是说对我说些话，跟我说我同意，孩子啊，我答应你。很多时候我们连遇见主都还没有遇见，也没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这个的同在或者他的作为。我再说，我的神，我们的神，你的神，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虽然你看不见，就像风一样，保罗主耶稣讲的最好，好像风一样，圣灵好像风一样，你看不见，闻不到，但呢，他来的时候，你一定知道，这是很宝贵。所以保罗讲到，做一个传道人，环境没有一样是他控制得住，包括他的旅程。环境没有一个控制，他以为带着哥林多教会这些人应该如果从人角度都要听他的，都要爱他，都要顺服他，因为这些人是他带出来信耶稣。没想到这时候不仅教会的道德这方面，甚至在真理这方面，而且这人当保罗提醒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很可能就成为保罗的这个所谓的敌人。这些人听了保罗所讲，要听听别人所讲，又把保罗所讲的丢在一边，去接受这些假先知假教师。这些假先知假有包括两类，一类就是当时这些所谓的讲员，在当时罗马那时候很流行的，因为这些人就讲所谓的希腊的哲学。另外一些的假先知假教师就从耶路撒冷来的，那特别加太书是特别针对从耶路撒冷来这个假先知假教，就说你们信耶稣没关系，但千万千万不要放弃律法，只有守住律法，你才能够真正的得救。你们我们在更多前书提过，有人说到主耶稣，今天有基督徒啊，神学家，一些的大的教派啊，说主耶稣复活不是肉身复活，只是精神不死就是。大教派哦，神学院呢，常春藤，美国的一些常春藤的大学都是教会支持，蛮多了。里面有神学院的神学教授，居然说主耶稣复活，基本上耶稣他已经 dead， 他没有复活。所以整个的福音派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对这些自由派，耶稣复活了。所以保罗十五章讲了这么长一章，所以你会发现一些的教义来走，所以呢蛮多人就觉得耶稣没有复活，但是他精神不死哦，好多人就跟着说，既然是这样，精神是重要，那个的理想那个目标是很重要。我们不是传个宗教，因为那是个理想，那个是一个哲学，宗教从某个角度是一个哲学，从一个角度是主义叫 ism。 保罗说对传这个没兴趣，我传的就是主耶，我只知道主耶并他钉十架，因为十架后面就是他的复活。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当保罗抓住传承的到手，他这有两件事情要发生。第一个，基督会帮助他得胜；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谈的，他所做的，他不由别人对他的回应，有人接受他，有人反对他，甚至这逼迫他，但他知道神是喜悦，好像一个馨香的祭一样。那这是过去我们两三次在提到的啊，这个、第二章的后面几节经文。那这时候呢，保罗讲到他从来没有像别人一样用传讲道或者传福音来成为一个谋生的一个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为谋生，所以前面用到这个字不是为了好处，一个利益，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蛮简单的，不是这么坏的一个字，就是用来谋生的意思，就是一个所谓的做生意的人，他拿出去卖了以后啊，这个把这个应该有的钱赚回来。当然在生意人当中不是每个，但有些生意他确实在这当中，在这个所谓的买卖这个 trading 的里面就做一些不合法事情啊，这个东加了水啊就稀释了，所以就多赚了钱，或者盐里面多加的杂质，就好这个盐呢就是本来只有一斤的，现在变成两斤，这样他家卖更多的钱。所以保罗用这个来提醒，甚至保罗说连这个我都不是用这个来做生意，连这个都不是说，虽然保罗已经提过了，我是跟别的使徒一样，我是可以用这个来养生的，但保罗说连这个我都不要，先不要说用这个来赚取你们的钱，甚至骗你们的钱，我不会做，就用这个来养生我都不要，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神会负我的责任，神会预备我一切所需。所以你看那保罗在工作的时候，臣先不要说了，臣每个都无所，在所谓困难当中，他没有灰心，没有丧胆，没有觉得他做的枉做了，白做了，没有别的，因为他知道神会负他责任，他知道他所做神都喜悦，因为他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叫做馨香祭什么，我们昨天在谈了很多，就是叫人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知识，叫人认识主，他就传这个认识主耶稣的知识，当时包括主耶稣帮他所带出来整救恩，中间信息在哪，他有两个态度，他的动机是对，不是用来赚钱，而且他的信息的那个内容是对，是 pure， 所以他用诚实这两个这个字讲明一件事情，诚实就讲一个，就你的动机是对的，另外一个你的内容讲那个内容是纯正。 OK， 讲了这些以后，保罗就基本上如果所谓的啊，这个所谓的靠讲道吃饭的人，因为当时很多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有这个希腊文化很追求叫做知识，追求叫智慧，这是希腊人叫做用现在的话叫这个叫哲学 philosophy， 在当时叫这个叫智慧主义，看你怎么说，这人就是有这么一群人，所以趁着这群人还需要从哪一个 school 出来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我就问美国去读书牧师现在有几个学校，哪一个比较好，我就问一下你的孩子想要做什么，如果你的孩子要做医生，我就建议照我的资料你去那个学校会比较好，如果你的孩子是要以后做律师，你就那个学校。这当时这些人是这样啊出来的，为什么你要听他讲，为什么大家愿意出钱听他讲，因为他是从哪一个 school 出来，哪一个派出来的，那如果他是从那个派出来，就需要有那个所谓那个学校的毕业证。那最近你看新闻也在吵到底他有没有拿博士，那吵到底他那个论文在哪里，到底他那个东西在哪里啊？他那个他好像怎么都不见呢，找不到呢啊等等，所以这东西就你需要有一个，这边就用到这个 recommendation， 这个叫做所谓荐，这个推荐函。因为你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不认得，可以有两个推荐 OK， 一个就是如果有个传道来到我们教会我不认得他，一定要有人推荐我才知道出来，我还有可能我还回去查一查他现在在施工上面，他负责哪一个施工，他有没有在哪一个教会的遮盖底下，会不会有哪一个在一个所谓的机构的遮盖底下，那过去他服侍的 record 是什么，需要有人做推荐工，因为我不认得他。所以现在当时也是一样，好多这样的叫做名讲员，但是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不知道他是哪一方面是他的专长。第二个，这名讲员真是有果效吗？真是。有一次我去澳洲，我还有有个牧师告诉我，他牧师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他有个团队来去到澳洲，是从美国去。完了以后他也是要他，哇，听说很出名，就要他来。来完以后呢，但是就让这个牧师啊，这个就招待他家，当然很好，服侍啊，都很开心。 不过等到这个牧师回到就是这讲员跟那个团队啊，去的回到美国的时候，突然他那个机构就寄封信来跟他说，你还欠我们道歉。那我的这个就我认得这位牧师告诉我说，牧师我们不把讲员费啊什么给他，不，他这个牧师他的价码是这么多，所以你给他这么多是不够的，所以你还差了多少钱。那完了以后，我们的牧师说我们没有这样，讲员来了我们就感照感动给他一个。那那个的机构信又来问，如果你不照这个付的话，我们会告你。我讲是讲真话，今天我不是要跟你们讲恩赐，讲先知啊。最少你要那个先知来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个先知他有没有遮盖，他有没有团队，第二个他的财务处理财务的时候他是否处理的合宜。圣经里面旧约有一个先知很喜欢的，就是他，这很危险，你不要说了。以利亚有个仆人也是很贪，所以这是真的。有时候啊，一个人看重财务，甚至比看神还更高一点。所以我觉得礼拜天光光讲得很好啊，大概我们从来没有这个观念。真的，主耶稣把这个什么这个财务跟神摆在一起。你不是爱这个，你不是要这个就是不要。你有我们华人不太没有这种思想，我们起码再客气点，不会把财务跟神摆在一起，因为我们比较有修养，比较不会讲这么直接话。但不要忘记，我们还会拜一个神叫做什么财神爷。我们一说贪财不好，我们每个人哦，这是我们的修养，千万不要这个，就是想贪多一点，要客气点。不要给人家一下就点破这个这贪财。不，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把这放在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基督徒是这样，包括传道也是这样。所以到底谁能够证明，或者你怎么样去证明你的服事、你的信息是 pure， 你的态度是 sincere， 不是因为这个成为你的行业，变成你的这个所谓的谋生的一个的这个所谓的工具。那这是后面起码从第三章的一节到第11节我们来看。 OK， 所以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我还需要把这个背景讲一讲啊，你们就比较能够明白一点。基本上后面都是讲他这个传道跟其他传道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1节到11节，我们起来读。
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 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
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所以举荐这个事情是常发生的。 OK， 这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保罗以前举荐过自己，或许借着别人或是怎么样啊，来这个，或许啊，比如说在哥林多，可能那时候已经有些的啊，这个不见得是基督徒，或者起码在耶路撒冷待过的啊，或者怎么样听到基督徒当中一些事情，就说哎，保罗我认得，然后推荐一下保罗，保罗怎么行？这是一个倒过来，就是变成他举荐他自己。不过另外一个，确实在当时很多人在举荐。一说我跟别人一样是举荐自己吗？这是另外一个了解啊。这个从语文的角度讲不是这么的很准确，到底是哪一个。不过第一个举荐呢，就是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所以如果啊，你去到一个教会，有人说我不认得你啊，不过说啊，或者说我去一个教会，我说你为什么会找我来？哦，因为是谁谁说要叫我邀你来的，听看看，跟你讲。所以这个举荐是很重要，因为我不认得你，我需要有另外一个人认得你的人，那那个人我也认得，所以有第三个人，他认得他也认得啊，你去的那个地方的人，所以这么经过这个关系啊，我们就所以举荐从个角度很重要，否则我怎么信得过你？那这是当时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却是用这个来跟他讲，我的举荐跟你们举荐是不一样，跟一般人被举荐是不一样。那请大家留意的，语文来讲，就你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这样读几遍以后，你的整个的理清楚，把他的思想是什么啊？可能你读完以后就很清楚了。但是呢，我还是需要把。起向别人，所以我举荐自己，不是我一说今天我告诉我举荐我自己，或者我在你们当中被你们接纳，因为有人举荐我，所以被你们接纳，或今天我在你们能够服侍，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起向别人吗？别人是用刚刚传的好，这个口碑好什么传，他不是，他的举荐，他被人推荐，不是因为有别人推荐他。OK， 请大家留意。所以后面这个，因为这不是重的观念啊，只有保罗他能够讲得清楚。因为这种观念只有保罗才有，不是人推荐，那谁推荐呢？哦，那坦白说，从人的角度来推荐还蛮麻烦。因为保罗从人的角度来，他不是很成功的，因为被人家打，被人家追着，被人家追跑了，甚至人家这个所谓的回谤他，你看这个人，他觉得自己不行啊，所以他没有志气啊，所以人家呢，其他使徒啊，这个教会都养他，保罗说他不敢叫教会养他了，所以他自己去支帐篷去，很多的误会，很多的批评，当时还讲那个，真是被人批评的时候，真是你会真的没有，这个人是其貌不扬的，所以在我们看一些图画里面，保罗又矮又丑，真的。然后那个肉啊都是皱纹一大堆，当然看你怎么看，因为保罗很辛苦啊，有些船是做六星级的旅馆的，保罗是做满天星的旅馆的，一天晒太阳，不然就黑夜就躺在旷野里面睡觉，所以你怎么看他？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你喜欢他就这样子说，你不喜欢他，所以有些哦，这个船长好胖啊，你看他大概什么事不做，是这么胖。有一些，所以我们有政策政选船长要瘦一点，要很清寒的样子，这就比较清高一点。我想说这不对。那当然是你这个船还是有些的所谓的，那时候真蛮永远告诉我们那时候啊，船你走路都要像一点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要说的是在这里，你可以学别人，因为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叫做 style 是大家能够接受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人，所以别人推荐你说你好，别人推荐你就是说推荐的中间哦，这个不错，不过他中间还有些什么缺点，是在于人。那保罗怎么能够 keep 住一个所谓的无伪的良心？ 前面我们提过，为什么保罗服侍的时候不论环境是怎样，当然这个环境不是吃喝玩乐，那个环境是他服侍的时候那些人对他的回应，有些人很赞成他，有些人甚至侮辱他，甚至这个所谓的毁谤他，他怎么能够走得下去？所以他的推荐不是从人来的，他推荐是从谁来的？是从神来。我再说一个人啊，也是做神的仆人使，包括各位，我们是被神用人。如果你没有遇见神，我没有遇见神，如果我们整个服事不站在主的所谓的肯定或主的得胜，基本上我们所做一切只是一个很出色的宗教徒而已。哦，这是一个很大的牧师，叫做大牧师，这个叫做很这个很厉害很厉害的神医，绝对没有一个人。Even 我相信保罗今天在台湾传福音，大概不见得每个人都一定把他看成是大使徒，因为他真的他的生活他的其貌不一样。真的有人说，我不是讲，我这开玩笑，怎么能听你好笑？哦，为什么在那个凯伦大道说，你为什么不在台上？我说我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底下那句话，他讲你是大牧师啊。我说大牧师应该在台上吗？他说是啊。我不说站台上不对啊，不要误我意思。我很喜欢讲一句话，我是牧师，我是牧师，所以我需要跟羊群在一起。我喜欢跟羊群在一起。我要说在这里，每个人的态度不一样，每个人有你的理由，不要误会我，我没有任何批评论断，因为跟我不一样就被我抄，我没有一点这样的意思。你有平安就做，你蒙要紧是你这样的做是在神面前你觉得是很安稳的吗？当然了。有一天呢，这个有个弟兄他做生意，他跟我说，牧师有一天呢，真的有个弟兄，牧师我退休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帮你弄个那个车子。我说啊，我已经有车了。不，我要给那个 Benz。 我说不用。说为什么？我说这不好吧。我说我的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为什么牧师不能够开 Benz？ 我绝对可以开 Benz， 我有权利，但是可以放下我的权利，我定义我选择不开 Benz， 可以听得懂吗？你可以有权利，就是你也不偷不抢，你可以买一个10个 bedroom 的房子，没有人可以批评你。千万不要说哦，这个这样，不要用它来夸耀。你看你的房间，我的房子比你大，不要搞这种事情。Enjoy it， 不要用这个来夸口。哦，你多厉害！不倒过来，你觉得需要用这么多，你就用啊。你不需要用人多，也不要浪费啊，是不是听得懂？真的，这是在你的心啊，你觉得，所以一个人啊，没有破碎，一个人那自我很强，一个人破碎没有被神充满，坦白说，他还是在摇摆的里面。他不破碎，他受自己的影响很大，他没有被神充满，他受环境的影响很大，听得懂吗？他没有破碎，他受自己影响，一看不顺眼，一看不顺，他的信心很不稳定。如果他没有被神充满，没有被这充满万有者充满，他会受环境会影响很大。但这两个也没有分得这么清楚了，也分得没有这么清楚。不 ，again， 我常是这样的说。有一次我不这样说嘛，我们在这个 Bay Area 的时候，如果你比较喜欢讲究一点住的环境，你应该搬在山上，在山上看越高越好，就意思你可以看到整个湾区那个 Bay， 晚上真是漂亮。你说从阳明山看台北很漂亮，我要告诉你，去那个。所以如果你们从台湾来啊，如果来我家，我晚上会带你们去看一看。哇，每个看完大开眼界。 很长的，从这边看到那边。或者说牧师你要不要买个车放在那边，我说不用，第一个我的车子一定要踩刹车还爬坡，车子容易坏，第二个真的那比较贵。但是我祷告，我希望弟兄姊妹全都搬到山上，我每天去看一个不同的探访，不同弟兄姊妹，我就坐在那边，他把最好的位置给我，然后 泡咖啡，我就坐看个半钟头，我就下山，那不蛮好的嘛？我也不用养房子，我也不用什么，我就探访你们就是。如果弟兄姊妹喜欢这种的环境，我希望每个人都住在这样环境里。但是我的困难是在这里：如果你买一个房子，夫妻两个都要上班，不然那个房间很贵啊。那一天我们去看的时候，妻子是7点钟，她早点下班，她的丈夫到9点才下班。因为她丈夫要打2份工，那等一下就问一个问题：你需要这样子吗？那完以后啊，这个讲了，他们笑笑就，因为他在他的这条街，他是最前面的，在后面更高一点，所以最前面的是没有人挡住他的 view， 看到前面很清楚。但在前面底下就山坡，问题在那个草长得很快，所以那个草不剪的话。发钱的，所以一年要剪好几次的草，因为烧柴那不得了，要整个山头就烧掉，所以真的很麻烦的。所以住了他们那行业住了几年，赶快就搬下来，太麻烦。我的 point 在这里，我只是说没有叫 yes or no， 没有叫做绝对的对错，说 you enjoy 的，你就做嘛。但是祷告不要用这个来夸口，祷告因为这个不要成为你的重担。是从哪里来？整个你能够这么的，这个好像超然哈，是因为你整个人是在神的手中。他叫你住这里就住，他叫你住那里就住，他叫你做这个就做，他叫那个，神会负你的责任，他不会让你有亏损。我们感谢主，这么多年来，我们就这样靠主过日子，真的我们很丰富，我们真是一无所缺。我们不是叫做所谓的叫富有大富翁，我们不是，但是真在我们里面一无所缺，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主？ OK， 所以的神的推荐是很重要。那底下我们来看看这三节的经文，如果读了以后用，他不是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嘛，就不是用人的推荐。请大家第二，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如果有个函的推荐函的话，保罗说哥林多教会，你们这些人是我的推荐函，请大家要领，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好像一个函是被人家读的。 OK， 那我先把这个，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这个推荐的信。这个信是什么？这边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水的，乃是用永生的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头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经文多读几遍后，对我来讲，主啊，让我能够像保罗，让我信吧。如果有一天我这样子说啊，先把这个经文先讲。第一个，谁写这封信？可以猜 ？OK， 是神写这封信。这封信是讲谁？这种推荐。就谁是推荐人，谁写这封信 ？OK， 写的是这个人。那这封信是谁？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这封信推荐的是谁？推荐保罗。先把它弄清楚。保罗说：“我的推荐人是神。”那我推荐你，我总要给一封信给你啊。那封信。白纸黑字，那封信 是谁？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推荐的内容推荐谁呢？推荐哪一个人呢？是推荐保罗。保罗就拿着这封信，如果去到一个信，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保罗说：“这是我的这个推荐信。”这信一看以后呢，这封信是什么？回到人的地方，是谁写？是神写。神怎么写？是用哥林多教会这些的人成为这封信。那推荐的人，被推荐人是谁？就保罗。怎么知道是神写的？又回到这地方来。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神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你需要把这几句话凑来凑去。我刚刚讲了，神、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保罗，还有基督或者圣灵，就是这几样事情，就是三节经文呢。你兜来兜去，兜来兜去。以前我喜欢抄圣经啊，我就抄这个圣经，就这三节经文，你抄来抄去，对吧？你要把它弄清楚，到底保罗你讲了半天讲什么？如果先把这几个重点转，然后怎么在那边转，保罗就很有意思。保罗说神写的，整个人跟神有关，绝对是跟他有关。那底下就开始，这封信不是人写的文，白纸黑字，这封信就是人自己，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可以成为保罗推荐的信？马上就要问这个问题了。 Why？ 为什么不是别的教会，是哥林多教会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会成为神可以用他们成为这封信？因为这些人是信的主耶稣基督的，因为是他们的生命因信的主耶稣基督被改变的。你怎么知道他被改变了？是因为圣灵在他们生命做改变的工作。所以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保罗很，这些人为保罗做见证的时候，不是这些人觉得保罗对他们有多好，甚至这些人不是觉得这时候对保罗称赞有多少，他们能够成为保罗的见信，不只是想要写封信，我推荐了哦，这个在班上啊成绩很好啊，在学校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如果是教授的话，然后做论文怎么样怎么样？不是他的才干，是推荐什么？保罗这个人的生命，保罗推荐保罗这个生命，他是忠于主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命是单单为主的。他的生命不是为人的，不是只为他自己，甚至只讨人的喜悦，他的生命是为神所用。你怎么知道？又跟保罗跟，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像保罗的生命，虽然不完全，甚至比保罗差很远，甚至中间有些还跌倒的，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个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是像保罗的，以至于保罗用生命带他们信耶稣，以至于这些弟兄姊妹用他们的生命来推荐保罗，可以听得懂吗？如果有一天我不在这边服侍，在别的地方，我最好推荐信是谁啊？是你们啊，是你们的。因为我可以大胆说，你可以跟说，我认识欧牧师，因为我跟他认识了20年了。20年是怎么样？什么时候同工过？什么时候是小组？什么时候是这个会友？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带过6、7班？所以我们在6、8班，我们在6、8班还相处了这么多年。所以我看他所做的，我看他所讲的。那问题是，你怎么能够成为我的见信？为什么能够推荐我？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我推荐你们了，因为我做的工作在你们身上，我用我所了解的，我的生命、我的才干、我的知识、我的意见，在我讲的时候，在我做的时候， 放在你们的身上。所以原来在过去的服事，保罗做这么一个传道人，前面第二章的末了，他的真诚，他的在面前，我传的道不像别人，不是用来谋生的，不是用来做生意的，或者甚至骗的，我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把主的道纯正的而且真诚的为你讲得清楚，用这个来带领你们，这个叫做在基督里面，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意思是说你们所推荐这一切只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工作。既然基督在我身上，保罗身上做工，所以我做的工作就是要把基督带到你们身上。所以有一天你们说，哎，这个保罗我认得他，在我面前我真的觉得他很好，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为什么？因为我做这么多工作在你的身上，保罗坐在那，好叫你们像基督。所以有一天你们同意推荐保罗的时候，你就说保罗就因为他像基督啊。那问题是谁先像基督？是保罗先像。不，保罗做有没有果效啊？有果效，因为过一阵子以后这也像基督。再说保罗改变，甚至你们改变，听了，如果说六八，我还是用六八班了，先不要说别的主日讲到的，这单单六八班，你听完以后，当你每次听，你们的回应，因为圣灵在里面做感动工作，原来圣灵，普通写封信需要墨水，这边是说神的灵就把基督，把基督的话，把基督的真理，借着我跟你们来思想的时候，就刻在你们的心板上。你把整个这句话就串通了旧约，因为神应许有一天神的律法不刻在石板上，那是要刻在心板上。几样事情，没有我不行，没有你们也不行，结果是没有神更加不行，没有父神绝对不行，没有基督不行，没有圣灵也不行。神、我、你们、神、保罗，还有更多教会弟兄姊妹，神、圣父、圣子、圣灵，跟我、跟你，三位一体的真神，原来在整个这些日子当中，你说我在讲，你说你们来听，你说我怎么样，张毅带我们敬拜，我们都在忙一阵子，不要忘记眼睛，是谁在做工啊？圣灵做工，是神在做工。有一天我能够走出去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教会邀我？哦，因为我碰到你们教会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说你们要不要邀请邀欧牧师来跟我们分享分享，那个人就问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这样讲，那你认识他有多久？因为我认识了好多好久了。我怎么认识？因为六八班等等等等，当然还不止这个，包括你的传道人，你这小组长他怎么关心你探访你等等等等。今天你会发现传福音，今天我认识这么多人，都是某某人告诉我这样讲，某某人告诉我这样，原来我们是另外一个人的见信，只是事情有先后，就是很可能因为我坐在你们当中，你们就推荐，就说可以推荐我，可以这样说啊。但是有一天你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也是因为别人推荐你。你为什么要找谁啊？比如说，哎，像这个事情要找化眉牧师或者找利玉牧师啊，我觉得他们这方面他们很强，他们很懂。所以有人来找到说，哦，我说这样子，你要到晚，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我说到那个晚堂那个或者晚上礼拜六那个，我就请他找化眉牧师伟华师母。他说，我说他们是负责那个，而且是这样，他是我们的同工。然后他一直那个人是从美国来的，他还在吗？他还来参加吗？那个不用。Anyway， 问我放心给，因为我知道他们了。 所以原来福音传福音呢，一代一代的传，信的传到不信的，不信的信又在传，都跟一件事情有关。你被人家推荐了，你被推荐是什么？是因为被推荐以后，是因为你这个人活出基督样式来。推荐你一个人说，因为我跟这个人久了以后，我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那完了以后，我们的改变是因为我们都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呢，这封信是谁写的？你可以说是父神，是神写的。这封信的内容，这个整个主题就是保罗向主耶稣基督。你怎么敢说，或者怎么知道推荐保罗，甚至知道保罗？因为我们被保罗帮助过以后，我们也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像主耶稣基督。那改变这么厉害啊，怎么这么容易改变？不，很多人听了很多这道都没有改变了，就听别的道了，别的理论啊，别的修养啊，什么怎么精神啊，什么什么没有。但是因为我听保罗讲道的时候，当我明白的时候，有个事情发生了，神的灵怎么改变保罗，神的灵也这样改变我。原来神的话不再刻在石板上，是刻在心板上。没有神同工，没有果效的。没有神同工，你最多成为一个出色的宗教家。英文确实讲得很好，英文的内容很丰富，你收集很多资料，你可以讲没完的。我还以为大家说拍手，哇，这个讲人家很好，听了好爽。不，保罗所讲的道，叫做福音，叫做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的道，有没有进到听人的心中？有没有听到保罗讲的时候，有没有听见听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心中？如果有的话，一定是一件事情，这是圣灵的工作。你看呢、啊？我不知道你对圣灵的工作，或在灵恩里面，你兜一圈呢、啊，你的了解是怎么样？我认为圣灵最大工作，不仅是医病赶鬼、行神迹，我觉得那绝对重要。你不服侍，没有医病赶鬼，没有神迹，怎么服？但是我觉得圣灵工作最宝贵的，就是把神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把基督的律法，不是旧约，因为后面我们要谈，不是把旧约摩西的律法，而是把今天基督律法，因着信基督人，就是你我传的时候，圣灵叫基督的灵叫做工，叫刻在人的心板上。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哪个坚信我的背景是吗？我是哪个教会的牧师，或是哪个基督教机构的这个董事啊？或者当然还就包括你的背景，这些都好，我不说不好，但是觉得最好是有个人，他是在你的帮助的底下认识了主，或者在帮助他更深的进入到这位主。我最喜欢听的牧师，你要记得那年吗？你讲到时候，我就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所以礼拜一我们碰到有一对夫妇啊，这个妻子就说，因为牧师你那天讲到的时候，我决定我就从台湾离开到国外去。大家现在越做越真的，我从这边角度他越做越顺，越做越成功。当然我要为他祷告，我们夫妇会为他祷告，是给两年不领的这个所谓的，但因为他现在接一个公司一个集团的很大。这个真的很大，那完以后他接，我很服他。昨天我在真正问他，你几岁？他48岁，还不到50。我认为我跟他补一句，50岁是人生一个转捩点，50岁再不转的话，没有时间转。50岁你要进到另外一个阶段里面，好好再干个15年就退休吧。我真的很明白，这个我在受西方影响很大。所以前面的几年，前面几年人生呢、啊，毕业以后分成三个阶段，怎么所谓的在事业上处理你的人生？50是一个，当然你厉害的话，不要到50，45啊，啊五三十都可以。那这时候神给他一个机会， 求主让他不仅在处理事情的治理上，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整个的财团，这个集团，他一个负责，给他有治理。但我多加一个，主啊，你一定要让他成为一个对整个的集团里面这些员工，让他成为一个很好的牧者，他要成为一个知道怎么去牧养。所以不要只是知道怎么治理运作这个公司，你要知道怎么去牧养这公司里面的人。我要说在这里，从去年开始，其实我已经讲职场讲的不知道多少年，那你也听，我怕你们都听了或者忘记还好，那听的还有兴趣。有时候你说牧师你讲了好多遍，真正发生从去年开始，从去年开始，我现在完了以后，我跟一些同工谈的时候，真的我很不要职场教会要在我们当中发生，讲的是大队，在职场里面传福音才有果效，在职场里面你怎么叫人家信耶稣，不是因为你这边开个查经班而已，我不说那么，不是开个祷告小组而已，是因为那边你带出一个很好的见证，这个见证还不是因为那些懂得像你懂得圣经那么多，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这个人为什么带出处理事情，我们都没想到，他们都想到，怎么会想出来这个事情，这以前我在职场里我们都没想，怎么这个人会想到，我的那个底下一个的这个工头啊，是个女的，她在那个公司做40年，出一个问题，哦，整个公司就那个问题没有解决，当从老板那开始，那就跟他讲，他已经在我约他公司待40年，有一天我跟他讲这个事情如果这样处理的话，这个大问题讲的难听，难听好听不讲，我在那个事情上我就一炮而红，那时候我是个菜鸟，一炮而红，甚至后面常常有问就哎，要不要去找 Jim 看看，看有什么看法。我要说在这里，这是神的工作，在这个当中不仅你的能力很强，而且要紧的你的生命要很强，我靠着基督是我的元帅，我可以得胜。另外一个，我要专心的把馨香之气，不仅是口中讲，甚至在职场不见得有这么多机会讲，不过你的生命要活出馨香之气，不见得每个人都同意，特别开会的时候你坚持这个基督徒的原则，不信任他觉得接受吗？跟你出差的时候你这样报账，他这样报账，他受得了吗？连我的老板都受不了，我坦白跟你说，因为出差报账大家都习惯这样报，我不跟你讲过，我从波士顿到 Chicago 去出差报账的时候，回来以后我只保了1.5块，我老板受不了发疯的，他说因为爸没有这样报，我说我跟他这样，因为我从口袋拿出只有两，就是买了2杯咖啡，一杯是你的，一杯是我的，1杯咖啡7.5毛在机场买，所以2杯买起来，我只从口袋拿这么多，我报账就报这么多，其他全都公司包，飞机也是送机场去接飞机吃饭，什么东西都是那边都，我只这边就去处理事情就是。结果我的老板受不了啊，哦，算了，你回去，不要跟你讲。他怎么报我不晓得，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晓得。我的 point 在这里，基督徒你要靠知道靠主得胜，第二个你要活出香气来，你的动机要对，你讲的信息要对，因为最后你传播的有果效，不是你讲的大道理，不是讲的背景，你是哪一个教会的大牧师啊什么等等，是因为有别人告诉别人，这个的基督徒是信得过的，这个基督徒有神的同在，你要跟他谈一谈，这个基督徒是怎么样，你要不要找他听听他有什么意见，这个基督徒他有什么，你要找他请他为你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学一个功课，我们的见信是谁啊？就是另外一个基督徒，你带的基督徒，但整个的过程里面千万不要忘记神在当中，神的同在是不可少的。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靠同声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神，再来仰望你，要现在上头成就，继续带领我们向前，把我们带进心当中，带领我们向前，能够走在心的当中，走让活着能够荣耀那里。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愿主您继续做工。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主带领我们向前。主啊，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你要做的工作，好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那个美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上，我们不仅可以靠着基督得胜，也当我们在见证主耶稣基督带出那个基督的香气来，就是让人从我们身上听见的看见的，他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哦，主啊，圣灵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大大做工在我们所帮助这些人身上，你的灵怎么感动我们，你的灵也怎么感动他们，好叫他们能够领受了福音，一起得着福音的好处，一起来归向你。保守我们接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